召会的意义，第二篇，关于召会的计划。召会的出处就是神永远的计划。召会不是偶然有的，不是因着有一般罪人蒙了神的拯救，大家集合在一起，就自然有了一个召会。召会乃是神远在创世之前，在永远里就计划要有的。关于这一点，每个学习走神道路的人都必须非常清楚。许多时候我们对于召会的观念太天然，太没有启示。我们以为一般原来在世界中的罪人蒙了神的拯救，免去沉沦，来在一起聚会敬拜神，侍奉神，自然就是召会了。这完全是出自人的观念。我们要从神，从天上的角度，从永远来看，无论我们犯不犯罪，神在已过的永远里早已计划要有召会。认识圣经的人都知道，神所以创造宇宙，其中心意义就是为要得着一个召会。所以召会乃是万有的中心。神若不是为要得着一个召会，就不需要创造宇宙，也不需要创造万有。万有的被造就是为着召会。可以说，神的计划，神的心意，一切都是为要得着一个召会。在启示录21:22中，当神完成了一切的工作，神就以新天新地为范围，以新的万有做凭借，还有一个新的中心，就是新耶路撒冷。新耶路撒冷乃是召会最终完满的出现。这给我们清楚看见，神所以创造宇宙，就是为要在其中产生一个召会。所以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就已计划要有的。关于召会的计划，有几点可以说明。是神的经纶。经纶一词可译作经营、经济，关乎召会的计划，乃是神的一个经纶，或者说是神的一个经营。这就是以弗所1:10及3:9所说的经纶。经纶在大多数的英文译本里均译为 administration， 有的译本译作 economy 或译作 dispensation， 中文最好是翻作经纶，意即神为着某种目的而经营之，有行政、管理、安排之意。这意思是在没有万有之先，神在他自己里面就有一个计划，要来经营一件事。这个经营是有经济、安排和行政管理的。所有深入圣经的人都能摸着神的这个思想。在经纶里有三大要素，就是资源、动力和方法。神在永远里的计划乃是以他自己来经营。换句话说，神的这个经纶、经济是以他自己为资源，以他的能力为动力，并以他的智慧做方法。神在永远里计划经营一个召会，乃是以他自己为资源，以他的能力为动力，以他的智慧为方法。以弗所书将这个经纶中这三件重要的东西启示得相当清楚。神的自己。首先，神在永远里计划召会时，是他自己来经营，而这个经营乃是以他自己做资源。正如政府经济部要经营一个水电厂，必须要有资源，借着这个资源才能把水电厂经营出来。神在他的计划中要经营一个召会，他所有的资源 就是他自己。以弗所一章二十三节说，召会是他的身体，是那在万有中充满万有者的丰满。三章十九节下半说，使你们被充满，成为神一切的丰满。哥罗西二章九节十节也说，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，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满。这些都是说到神以他自己做资源来丰满经营他的召会。神要用他一切的丰满来做他经营召会的资源，来做他建造召会的一切材料。神的大能。第二，神不仅以他自己做资源来经营召会，也以他的能力做动力。以弗所一章十九节说，他的能力向着我们这信的人，照他力量之全能的运行，是何等超越的浩大。二十节说，这个大能就是神使基督从死人中复活的大能。三章二十节说，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里面的大能，极其充盈地成就一切，超过我们所求所想。这个大能不仅是创造的大能，也是复活的大能。复活的大能包括并超越创造的大能。从圣经里我们看见，神是称无为有的神，神也是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称无为有是他的创造，叫死人复活是他的复活。这二者里头都有大能，但复活的大能包括创造的大能。当我们说到复活的大能时，就是说神所有的能力都在里头。神就是用这个复活的大能来做他经营召会的动力。神的智慧。第三，神经营他的召会需要资源，就是材料，需要动力，就是能力，同时也需要一个方法。这如同我们造房子，要有材料，要有动力，还要有方法。神经营召会的方法就是神的智慧。以弗所三章十节说，为要借着召会使住天界里执政的掌权的现今得知神万般的智慧。哥罗西二章也说，一切智慧和知识的宝藏都藏在他里面。这是在告诉我们，神以他自己的智慧做经营召会的方法。总之，神经营他的召会是以他自己做资源，以他的能力大能做动力，以他的智慧做方法。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总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我们若认识这些，再来谈论以弗所书、哥罗西书就不一样了。经纶一词的原文在以弗所书里不止用了两次，在三章二节，使徒保罗说到神赐给他恩典的管家职分，这个管家职分原文与经纶同字。神建立使徒保罗为执事，乃是神恩典经纶的一部分，所以这词原文在以弗所书用了三次，都是指着对召会的经纶说的。这个经纶就是神对召会的计划，是永远的。召会乃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要有的，在世界和万有未创造以先，也就是在时间尚未起手，在无始的永远里，神就有了这个计划。以弗所三章十一节说，这个计划是他的永远定制，永远计划。这个计划不只是在永远里计划的，也是为着永远的。就着我们人来说，有已过的永远，也有将来的永远。这个计划是在已过的永远里，也是为着将来的永远。 换句话说，在已过的永远里，神就画好了一张召会的蓝图，如同建造房子的蓝图。在时间里，神便照着这蓝图来建造，这是施工时期。等到工程完成时，就是将来的勇士，这所建筑物便完成了，那就是新耶路撒冷。天上的样式在永远里就有了，在时间里，神来施工建造，在建造之前，神先预备材料。神这个建造有两面的手续，一是预备材料，一是实行建造。材料预备好了，然后才来建造。神称物为有的创造，就是预备材料。神叫死人复活，就是他的建造。所以在时间里，神首先显为创造的神，其次才显为复活的神。这就是亚伯拉罕所信的神。亚伯拉罕所信的神是称无为有，叫死人复活的神。称无为有是神的创造，叫死人复活是他的建造。在时间里，神先创造，然后做死而复活的工作，这就是先预备材料，然后建造。你我既都是神所创造的，就都是建造召会的材料。然而只有创造没有复活，就等于有材料而没有建造，必须经过死与复活才有神的建造。所以我们在死与复活里的经历有多少，就让神建造有多少。我们若没有经过死与复活，就不过是天然的材料，并没有建造到召会这属灵的房屋里。要建造到召会这属灵的房屋里，你我非经过死与复活不可。我们都知道，一个亚当的子孙，一个还未相信主的人，也是神所创造的一个人，但他绝不是召会，他不过是个材料。什么时候他经过死而复活，神非受造的成分调到他受造的成分里，他就是召会里的一份子。我们若以这个原则来推论，你我今天虽然得救了，但在我们身上仍然有太多天然的东西是亚当的，是原来的，并没有经过死与复活。换句话说，那还只是个材料，没有经过建造，乃是当我们十字架的经历多一点，认识复活多一点，死与复活在我们身上多有地位，我们在召会里被建造的成分才多一些。这意思是，我们才被神更多的建造到召会里面。这给我们看见，在已过的勇士里，神给召会画了一张蓝图，到将来的勇士里，神便得着了召会这属灵的房屋。神在时间里完成他永远的计划，需要两步的工作。第一步是创造，第二步是救赎。救赎也就是死与复活。按字义说，救赎并不包括死与复活，但按照属灵的事实说，救赎的重点便在于死与复活。神用他的创造所造出来的是第一个创造，神用他的救赎所做出来的是第二个创造。第一个创造因为受了撒旦的败坏，就变作旧创造，圣经中称为旧造。第二个创造因为基督的救赎，就变作新的创造，圣经称之为新造。旧造是在亚当里，新造是在基督里。在亚当里的旧造是天然的，在基督里的新造是属灵的。当天然的变成属灵的，神的建造便完成了。所谓的旧天旧地，就是旧造的宇宙；所谓的新天新地，就是新造的宇宙。 等到新天新地出来时，一切的旧造都成为新造，那时一切天然的都变成属灵的。那个新的属灵的宇宙乃是以新耶路撒冷为中心，就是神永远计划所要建造成功的一个永远的建筑，就是召会最终的显出。所以关于召会的计划是从已过的永远就有的，是为着将来的永远的，是出于神自己。以弗所一章九节给我们看见，召会是神在永远里所计划的，是照着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。所以这个计划乃是出于神自己，是照着神意愿所喜悦的。以弗所一章告诉我们，这个安排，这个计划是照着神意愿所喜悦的。从希腊原文我们知道，在神里面有一个喜欢，好像人喜欢美好的事物一样，神既有一个喜欢，就照着他的喜欢有一个定义，这定义变作他的意愿，他的定义就是他所喜悦的一个旨意。神的计划就是照着他这个喜悦的意愿而有的，所以召会是神最开心的一件事，是他心头上的一件事，也是为着他所计划的。比方中国人结婚的洞房，洞房是结婚所用的新房子，做父亲的会在儿子的洞房里预备许多美好的东西。你若问说，为什么做父亲的要为儿子预备这样一个洞房，做父亲的就要说，因为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媳妇。整个宇宙就像一个大洞房，宇宙里的万有就是洞房里的设备，神要为他的儿子娶一个心腹，就是召会。所以召会是神最喜悦的一件事，这不只是神爱心的问题，更是神口味的问题。神喜欢召会，所以神对召会特别有爱。千万不要以为神原来对人一点没有意思，乃是有一天看见人犯罪堕落了，神就动了慈心怜悯，为人设立救法，把人救来放在一起变作召会。如果是这样，召会就太低贱了。召会乃是太高太深奥的东西，是神心头最喜欢的一个东西。在万有均未被造时，神在他自己里面就有一个喜悦，定义要有一个召会，这个定义成了他意愿所喜悦的，他就照着这个意愿有了一张蓝图，有了建造召会的计划，是在基督里的。以弗所一章告诉我们，神对召会一切的经纶是在基督里的。到底在基督里是什么意思呢？这是个太大的问题。神设立基督是为着完成他的计划。我们的主有两个特别的称谓，一个是神的儿子，一个是基督。彼得在马太十六章十六节回答主耶稣说，你是基督，是活神的儿子。路加二章十一节天使报信时说，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，就是主基督。约翰二十章三十一节也说，要叫我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。神的儿子是说到他的身位，基督是说到他的职务。主耶稣原是神的儿子，而后被神立为基督，在神那里没有时间的问题。但若把永远的事摆在时间里，主在永远里就是神的儿子，而被立为基督是从创世以来。基督的希腊文是基利斯都，等于希伯来文的 弥赛亚，意即受膏者，基督就是受膏者。凡神要人为他做事时，按原则说，人都得受神的膏。旧约的祭司、君王、申言者，为神使用来成功神的旨意时，都是神来膏他们。基督意思是神设立他的儿子来完成他的计划。换句话说，神设立他的儿子在这计划上成为受膏者。神有一个计划要他的儿子来完成，于是神的儿子就受膏成为基督。以弗所一章不是说在神的儿子里计划的，乃是说在基督里计划的。到底神的儿子和基督有什么区别？或者说，神的儿子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基督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的？神的儿子和神一样，乃是从永远就有的，也是无始无终的。但基督是神对召会的计划定了之后才开始有的。在旧约里有三般为神做工的人需要受神的膏，就是祭司、君王和申言者。只有大卫一个人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，但并不明显。然而主却是明显的，他同时具有这三种身份，目的乃是为着神的计划。主耶稣说，耶和华用膏膏我。这在神学上有个难题，到底神在什么时候膏他的儿子？在人看，神在主耶稣受浸后便膏了他，但希伯来一章二节告诉我们，神已立他的儿子做承受万有者。这是早在勇士里，但没有神的儿子本身那么早。在勇士里到了一个时候，神有一个喜悦，神照着这个喜悦就定了一个意愿，照着这个意愿就有一个计划，要有一个召会。从那时起，神就立了他的儿子来完成他的计划。从那时起，神的儿子就是神的受膏者，这就是在基督里的计划的第一个意思。神永远的计划是为着基督而有的。再者，神对召会的计划完全是为着他的儿子。神不仅要他的儿子完成这个计划，更要他的儿子承受这个计划。凡这个计划所成功的，都是为着他的儿子。召会是基督的身体，而这身体是为着基督的。神要为着他的儿子造出一个身体。以预表说，神如同亚伯拉罕，神的儿子如同以撒，召会如同利百加。亚伯拉罕一切的计划都是为着他的儿子以撒。同样的，神在永远里的一切打算、安排、经营、计划都是为着基督，所以是在基督里。一切都是基督。第三，一切都是基督。在基督里的意思不仅是说基督来完成、基督来承受，更是说这个计划一切都是基督。当国度来到时，从国度的许多事物里都能看见基督。到了新天新地，就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基督。不只是基督得着彰显，更是样样都是基督。即使是现在，每当我们碰到一位在主里相当深的圣徒，我们和他交通时，都会使我们觉得他身上有基督。来到他跟前，就好像来到基督跟前。将来有一天，万有都是基督，无论我们碰到什么，都会感觉到基督。到那一天，就是万有在一个元首之下，同归于一。现在世界上的人无法联合， 因为他们缺少基督。万有无法和谐，因为万有缺少基督。必须到那一天，神把基督做到万有里。当万有都是基督时，万有才有和谐。今天，基督教里的人讲合一，但是合不来。即使有，最多只是外面的合一。真正的一，乃是在基督里。因为一就是基督，我们在自己里永远不是一，也无法一。当你活在基督里，我活在基督里，十字架在你我里面，都让基督有出路，都给基督有地位，那时你我之间就有一个东西叫做一，那个一就是基督。所以神的计划是在基督里，有一个很深的意思，就是神要把基督做到万有里去。或许有人会问，在神的经营里，资源就是神自己，动力就是神的能力，方法就是神的智慧，但神自己在哪里？哥罗西二章九节说，因为神格一切的丰满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。林前一章二十四节说，基督就是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，神永远计划的经纶是以他的自己做资源，以他的能力做动力，以他的智慧做方法。而基督就是神的自己，神的能力，神的智慧。所以当神有了这个计划，他就设立他儿子做受膏者，做基督，第一来完成这个计划，第二来承受这个计划，第三来做这个计划里的一切，叫这个计划里的一切都是基督自己，满是基督，全是基督，件件样样都是基督，甚至每时每刻都是基督。